现被怀疑，
然后又说要保护自己，你是要献祭敬拜吗？也是说你的动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神，也要搞清楚。还有另外一方面，他说一天就可以成功了吗？哎，你们的计划实际吗？很多的挑战。然后你们的石头是从哪里来的？火烧堆中拿出来的，就是说你们所用的是下等的材料，你们的资源有限，你们能够坚固吗？最后一方面，你们所建造的狐狸在上面会倒下的，也就是说经不起考验，你所做的持久吗？我们不要小看人的这种的绩效，不少人就是受不了人的批评呢，我们会放弃。面对人的绩效，我们要踢走这种的沮丧，我们需要第一招是什么呢？祷告。祷告里面我们要重拾初衷。我来读下面的经文，看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做。一二三，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垂听，还有，
因为百姓专心做工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，又因他们的缘故，就派人看守，昼夜防备。
你发现有反对力量，但这个反对力量呢，没有打退尼希米，反而呢，他没有花精神、实践、力气去跟别人来理论，我跟你来辩论，他没有。这个反对力量反而呢，把他推到面对上帝，他祷告。啊，尼希米他是谁呀？他是波斯王手下的人，替他打工的，就是说搞政治的，搞政治对他来说是他的能力范畴。OK， 但是面对批评、讥讽，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呢？不是借用媒体来展开骂战 ，OK， 也不是以个人的魅力，用一种公关的手段维持我个人的一种人气，他没有。他说我要祷告，哎，百姓可能害怕，他们可能停止工作。但是我呢，我知道我不能丧志，我不可以灰心，我必须回到上帝的面前。箴言怎么说？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一切，因为一胜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。我要不灰心，我要在神面前祷告。还有呢，尼希米的非常清楚他的定位，这个工程是属于神的，不是他自己的。他很清楚，就是认为这种反对是人对上帝直接的冒犯，所以呢，他是站在上帝的立场去说这一番话。然后呢，对外面的绩效，他还是坚持所定的使命。我们定位要清楚，如果我们把工程是我负责的，然后看成是什么呢？工程是我的，那工程失败我就失败，工程成功我就成功，那就怎么样？很危险，很危险。但是尼希米呢，他的初衷是什么呢？在第一、第二章，他很清楚他的召命，他的感动就是鼓励百姓继续在耶路撒冷里面重建城墙，他抓得很紧的一个点。祷告帮助我们重拾初衷，回到且做这颗心是什么呢？这颗心带动我们行动，从祷告到重拾初衷，再来到要行动。所以为什么第六节里面他说百姓专心的工作行动，然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有警醒，我们要防守有行动。所以不但呢，不要因为有反对的声音我们停下来，反而呢是有更专心的工作。在第六节里面，专心工作字义就是有心工作，有心就是写出 这一刻的信心，就是我相信这个工程可以完成的。这颗心他们曾经是失去的，但现在再次的专心，把不可能的变成可能。那批评的目的只是希望我们可以放慢，甚至于我们可以停下来。但是反对就好像一种的磨测力，就是我们要克服它，不是花很多的力气把 去磨平那些导致我们磨测的这种因素，反过来是更大的力气，我要跨越它，跨越它。当反对和讥笑来临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寻求神的力量，保守我的心，不灰心。当我翻看哥廷根团契的历史，从1994年开始，先后有六位的牧者在带领团契，有驻堂的在哥廷根的牧者，也有是帮忙来到我们当中的，也有我们自己呢，是2014年来到，是第七个单位来的宣教士。那是牧者和学生呢，我们的流动性很大，也经历过外面的声音和打扰，但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哥廷根，上帝给团契的使命也从来没有改变，传福音给慕道朋友，还有牧养培训信徒成长。我们还是朝着这个方向，我们回应神爱的初衷，我们还要坚持，让我们时刻的祷告，数算神的恩典，然后摆上我们应当摆上的本分。各位，我们要明白一点，每个人呢都有他的优点，但是透过祷告帮助我们去发掘他。每一个环境都有他的好处，祷告帮助我们看见他。每一个逆境都一定有祝福的，祷告帮助我们拥有它。每一个危机都有它的目的，祷告帮助我们来明白它。所以当每一个困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还要坚持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特定的使命。各位啊，祷告，祷告帮助我们重拾我们的初衷。还有他们面对的还有另外一方面，就是后面的攻击。我来读第七、第八节，面对的是什么的攻击？一同来，一二三。申巴拉、多比亚，
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，脚手进行，住在破裂的地方，就是发怒，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，是城内逃了。
敌人的讥笑不成功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放出风声，哎，我们要攻击他们，我们要威胁耶路撒冷，目的呢，就是要制造城内里面的慌张，很慌很慌，让百姓觉得太麻烦了，有攻击呢，不要再工作了，然后让犹太人自己觉得我们很软弱，不能完成建城的这个责任。我们看的是真的，是东南西北都有敌人，是在他们的身边，他们的周围，但是他们是听见有人来攻击，还没有正式的行动，然后靠近敌人的一些的居民呢已经很慌了。在第10、12节告诉我们，十次派人去耶路撒冷说，你们来，你们来保护我们，我们害怕，威胁让人心慌乱。各位，你气馁的时候不一定代表你做错误的事，难道犹太人他们要修城墙是错的吗？不，这个事工是对的，是对的。当我们沮丧的时候，不是放弃我们的目标，而是要想出新的对策。你的婚姻有问题吗？你不是放弃，是尝试新的态度。你的学业有问题吗？你不是放弃，而是尝试新的读书的方法。你基督徒生命生活里面有问题吗？也不是放弃，尝试新的追求的方向。踢走沮丧的第二招，我们也很清楚，对准，然后肯定这个工作。我来看13到15节，他们做什么呢？ 再读一二三。拿刀拿枪拿弓，
站在城墙后面低洼的公主，我长叹了，就起来对贵族、对官长、自己的妃子，不要怕他们，将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。你们要为弟兄、儿女、妻子、家产征战，从未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，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，就不来了。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，各做各的。
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外面敌人，这是四面楚歌，是真的。刚才一种东南西北都有，但是第一件事他们要做的是，我对准状态。嗯，尼西米呢，他把分散在外面城墙的各处的人，他们说你们要回来，召集在一起，然后做一些合适的调整。有人放下工具，换成刀、枪、弓，负责的是。要防守，另外有一些人呢，你要继续你们的工作 ，OK。最后敌人没有来，但是整个调整是必须的，因为有了预备，他们的心就有安全感。那祷告是基督徒信心的表现，但是祷告之后，不是说我不需要做什么，忘祷告而没有尽本分的，是个不负责任的信心。啊，这种信心呢？可能只是自我安慰，怎么说呢？如果你害怕有小偷进到你的家 ，OK， 我可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，保守我的平安，保守我家的平安。但是我的责任是什么？把你的门、你的窗要锁好，对吗？如果你想要找一份的工作 ，OK， 我祷告，神的你带领我，但是我还要准备好，然后发出我的简历，预备面谈。然后好好的工作是人的部分，所以呢，你发现对准状态，负上我的责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生活呢，不单单是向我自己来负责任，我们有一天还得向神来交账。保罗提醒我们，我们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是讨人的喜欢，还是讨人的喜欢？如果是人就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。提醒我们有两种的观众在我们的身边，如果你太过在意人的表扬，你在上帝面前会失去掌声。人的表扬可能代表你得到人的认同，但是神的掌心呢，代表你有没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那无论是哪一种的反对，哪一种的方式来出现，我们只有在意上帝所在意的，我们才不至于走错路。所以这个点呢，从对准状态提醒我们，我们还要对准上帝。尼西米劝百姓，你不要单看灰尘敌人，你要对准坐在天上的神。那怎么做才是对准呢？纪念主。纪念主就是重新降自委身给神，你要祈取属灵的能力。纪念神有三方面，你纪念神过去对你的美善，我有没有思想神在我人生当中他为我成就的一切，然后减低了我的压力，我的焦虑。纪念神现在他还想跟我亲近，神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。第三，我要纪念神要赐我力量完成他要我完成的事。当我们在逆境当中，我是看见是地上的泥土还是天上的繁星，你看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的感觉。如果你心脏你现在感觉是沮丧，可能你思想的都是令你很丧气的事。如果你现在想到是激励，那你要想的就是受鼓舞的事情，你的感受才受到鼓舞。在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，神若帮助我们呢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上场打篮球啊，那个时候我的实力一般，我的个子也比较小啊，但是呢，我的队员呢 很高大，实力也很强。如果我只是看我跟对方来比赛的话，我会害怕。但是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去比赛，我后面还有我的队员一同来比赛。就好像我面对我们的攻击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看到背后大而可畏的那位神在我们后面，不是单人匹马的，就不用害怕。今天你看见神在我们后面吗？做我们的盾牌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帮助我们对准状态来调，对准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他们还有第三方面的挑战，当你以为哎呀这是外面的敌人，一些的绩效，一些的威胁，其实呢最重要的是里面的，里面的沮丧的信息反而是更大的杀伤力。就是犹太人怎么说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有什么想法，那我们来听他们的想法。第十到十二节，他们在什么方面来灰心，一同来读，一二三。
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，我们的敌人且说，趁他们不知不见，我们进入他们中间，杀他们，使工作失足。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，十四从各处来见我们，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。
是他们自己说的很负面的话。你发现当他们很负面的时候，其实呢，他们失去了很多的东西。第一，失去了意象，他们看见的只是灰土，忽略了很重要的点。他们的城墙已经怎么样？建了一半，在第六节的时候，我看见的只是乱七八糟的灰土，我忘记了我们已经起了一半的城墙。想象一下，你来到一个工地，看过去的都是建筑材料，还有打地基挖出来的泥土。然后如果你是个建筑师，你是个工程师，你不会在意这个工地里面乱七八糟的那种的材料工具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能够看得出，你看得见这一片的土地将来要起的是什么房子，对吗？但是如果你把自己只是看成一个建筑工人，那你看到乱七八糟的就是砖头，就是钢筋，你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没完没了的活，哎呀，这是忙碌，这是累透。同一个道理，当我们失去意象会怎么样呢？就是看见眼前的情况，我现在的事情很多，我现在的压力很大，我们现在的资源缺乏，我们现在的人手不足，所看的都是现在，没有未来。你发现如果你所看的没有未来的话，你必然沮丧。所以要问你一个问题，现在你用什么的眼光来看你的家？你用什么眼光来看你的弟兄姊妹？你用什么眼光来看我们的教会？只是现在吗？还是你看得见意象里面的将来？第二，当他们说哎呀我没力气了，衰败了，他失去的是力量。当然刚才我们说犹太人说很多负面的话，里面也有一部分可能是真实的。他们现在已经可能是精疲力尽，肾累了，心也累了。为什么呢？可能在从第六节开始，城墙已经起到一半的时候已经开始累了，可能是真的。各位，什么时候最容易你觉得沮丧？在什么时候最容易你感觉到沮丧？当你的工程做的一半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刚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热心，很有盼望，很努力，好像刚才说的专心做工，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好的，计划是新的，有兴奋，又有一种的新鲜感，非常的努力。但是慢慢的过了一段时间，哎呀，新鲜感消失了，然后工作无聊了，然后预期中的果效没了，或者是生活安定下来，我不想改变了， 然后就变成是一种例行公事。写个论文的人呢，你就有一种体会了。写论文你刚刚开始拿到题目的时候会怎么样？还有新鲜感，然后呢很多的主意都会跑出来脑海里面呢，你觉得啊，好像我的作业已经写好了，很容易很痛。但是当你真的把这个大纲写下来的时候，你发现哎呀还有很多是不通的，你感到沮丧。拖了一段时间，你又再重拾你的心情，拿起你的作业再拼。好了，当你做的差不多七七八八，以为差不多的时候，教授一句，哎，你确定你这个点有足够的研究吗？有足够的支持吗？你的数据够吗？然后你会怎么样？ Oh no， 我又在修改，又在修改，好不容易等到你的教授拍板了，然后你的情绪又高了，推我一把，又写一张两张，然后慢慢的我又停下来了，灵感没了，然后我的身体乏了，然后呢这个论文好像写不出来。写论文很有一种的体验，那你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，遇上有困难你要解决的时候，会特别想放弃。然后当你在沮丧的时候，忽然间你会把神的旨意又办出来了。哎呀，面对这个婚姻，也许神的心意要我放弃吧。哎呀，怎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可能是神不要我继续做，又搬出来了。其实呢都是个顿词，都是我想放弃的借口。那个时候是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告过我们起初的意向，起初的初衷，还有起初的那种的专心。当身心灵疲惫的时候，通常会发生在刚才说的半中间，做到一半的时候很容易就放弃。他们失去了意向，失去了能力，然后失去了信心。他们说我们不可能建造我们的城墙的。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正是他们在建城墙的时候。听得懂吗？一边做一边说，哎呀还是不行的，我们做不了的。他们否定了他们自己在做的事，或者是准备要做的事，失去信心。啊，我们认识一位的姐妹，她已经是博士毕业的了，她的论文已经写好了，准备是要出版，但是还是在修改这个过程里面。她分享的时候，如果我状态好的话，我一周就可以搞定。如果我状态好的时候，结果呢，拖了大半年。本来一周的功夫应该可以完成，结果是大半年。过程里面他停工了，停工是什么呢？他觉得很沮丧，为什么拖这么长的时间？一周的功夫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还没有弄好？但是后来他发现，上帝要他整理的是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在的过程里面，神要他处理他丧父的这种悲痛。然后是灵命，他还要扎根，要刚刚信耶稣。然后呢，回国之前，神要他整个人要整理一下，你看清楚你现在的状态，才去回国面对新的生活。之前非常非常的灰心，他觉得我自己的计划，我的时间表没了，不是我掌控的当中。所谓状态好，状态不好，其实与我们的灵命非常有关系。后来他发现真的是上帝带领他的脚步，要面对更重要的，要搞定他生命里面的事情，然后他放手回应神要介入他这个时间表。最后在一个大半年里面，他完成了处理好他的悲伤，他的灵命有扎根，然后他能够重整好自己，这个论文准备要出版了。以为是一周，最后大半年才搞定，但是他完成的不是一个工程，是四个工程。所以你要看见神要安排的是什么一回事。当然我们在看以色列人的时候， 还有失去他们的安全感，失去团结。面对内在内部的那种的沮丧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？警醒，承担挑战。如果你看以色列人祷告警醒防守，然后工作来建这个墙，是同步的，是同步来做的。我们来看他们几方面好不好，就是后来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学会什么。十六到十八节，我们从来读，一二三。从那日起，
我的仆人以爱作工，以拿马枪，拿盾牌，拿弓，拿铠甲，官长都站在犹大众后的后边，就是要城墙的，他还打手来要
路易手中一手拿兵器，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，吹角的人在我旁边。
我们看看是人人装备，什么意思呢？不单单是武装的一种装备，他们有防守的，要拿兵器的，是每个人都在装备自己。当你装备的时候，敌人怎么也这么容易来攻击他们，他们本身也有这种的信心。那呢，我们发现他们是被动的，不是这种被动 OK 你来笑我呢，来取笑我嘛，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能力不足，不是这种，他是很积极的来装备，减少里面的一种惧怕。其实我们团体里面也是在装备不同的，雅各族里面我们现在就是要装备查经的那方面，我们希望就是花两年的时间实际的落实的学归纳式查经，在我们的姊妹当中好好的装备自己要打仗。然后在我们的主日学里面，现在我们是什么呀？福音神学，也是在装备我们自己面对明年的福音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要装备，我们需要装备。还有另外呢，十九二十节告诉我们他们怎么做，我们来读一二三。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，
这工程浩大，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，你们一脚站在那里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，说这城墙。
很明显呢，这个学的是什么呢？彼此照顾，互相守望。当互相守望的时候，敌人也没有这么容易有攻击的机会。我们的团结人不算多 OK， 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多一份的柔和谦卑，多一点的一种的交流参与，我们一样可以互相守望。魔鬼撒旦也没有那么容易从我们当中找到破口来攻击我们啊！现在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，跟你旁边的人说，你也是我的弟兄，你是我的姊妹，跟他说呀。当你说这句话意味什么呀？啊，说的很容易哦。当你说这一句话代表什么呢？我要对你负责任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我的弟兄，你是我的姐妹吗？我就要负责任，要守望你，对不对？我就有责任要保护你。所以这个是实际的付出。在二十一、二十三节里面，你发现他们是无论是白天他们在工作，晚上他们休息时候也轮流的看守，然后是警醒那种的准备。因为他们发现，哎，我们面对是同一个问题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里面，别人攻击你也就是攻击我，我保护你也是在保护我自己，明白吗？所以那种当你跟旁边人说你是我的弟兄，你是我的姐妹，我要对你负责任，你也要对我负责任，彼此守望。各位啊，团结不是一句的口号，我们要同心，不是喊出来的，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朝着中心点往前走一步，这样我们才有归属感，才有凝聚力。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投入，真的。团契里面，每当我们说啊，春节包饺子聚会，超过100人参与，然后迎新活动，我们都是全民皆兵的，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投入的，我们都是大家很想为上帝做好一件事。但同时，我们需要在 灵里面警醒祷告，我们需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我们多一些的联系，我们来建立属灵家的这种气氛。你的参与，你的守望很重要。我们来看整章的段落里面，这是有几个的转折点。你发现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往前走，当他们很清楚上帝交给他们工作这个使命，我的初衷我抓得准，他们就能够专心做工。然后他们警醒祷告的时候，神就会参与，敌人也发现有神在他们中间，然后他们还是必须的警醒来工作，警醒来祷告。这个好几个的转折点告诉我们，人神是同工，人神是配合一同来建造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。在这个团体里面，我们当中有同工，有组长，有岗位的，也有没有岗位的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。只要你是信徒，不管你来哥廷根多长的时间，一年三年五年，或是你是定居在这的，上帝给哥廷根的团契的使命你是有份的。我不管你多长时间，神交付给我们的使命，这个使命你是有份的。所以他让你在这儿，他有他的目的，他有他的旨意。请你不要看这些是寄居的，哎呀，我是个过客，过客，我一年就走了。没有过客，上帝把你放在这儿，你是上帝的选民，就有你的角色，就有你的位置，就你参与在团契里面，这个大家庭里面。我们需要你完成上帝给我们的使命，完成上帝给我们这个工程，不要只是到了一半然后我们就退下来来沮丧。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力量，好像刚才的，当我们负我们责任，上帝也参与，当我们看见神的同在，我们继续的警醒努力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各位，为你自己的心来仰望神。很快16年过去了，在这一年里面你要向神交账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有一些的事情是不是还没有完成呢？也是立志继续的为神工作，我要努力，还是我已经沮丧，我灰心倒退？为你自己的心来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要让我们面对环境，面对没有预期中的那种果效，我们灰心，我们沮丧。帮助我们在环境和资源的挑战里面，给我们一个实践信靠神的一个机会。我们要警戒上帝护照我们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无论是在个人、家庭、教会里面。在年底这个回顾前瞻的时刻里面，哦，上帝要帮助我们立志起来建造，不论环境如何，让我们还是照着信心来祷告，落实回应，继续往前走，修补教会的漏洞，堵住教会里面的破口。可能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有破口，可能是我们的家庭里面也有破口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继续努力，继续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来警醒，我们来做工，我们来为主征战。给我们还有盼望，给我们有从里而来的力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